我开始了。我今天下午讲的题目叫做一家之主。我想很多人就说，当然了，基督是此家之主，你不用讲了啊，我们家里都有一个牌子了，一个铜牌，基督为此家之主。是的，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常常看见这句话，可是我们今天下午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做到了，是不是真的我们以基督为我们家的主呢？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主？你有想到我这个房子将来可以为主用？有一个弟兄就很好，有一个弟兄他买房子，他说我别的不在乎，我最要紧是我的客厅要很大，因为将来我可以请人到家里来聚会。他是为主而买房子的。可是在香港有一个人买房子，他最要紧有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摆一张麻将桌子，可以打麻将的。哈，他买房子不是为主，是为了打麻将的。我们用的金钱有没有想着主啊？当我们赚的钱预算的时候，有没有把十分之一先挪开？有没有想到我们金钱，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这是为主呢？当我们家里有意见的时候，那更糟糕。意见的时候，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有没有想到主的真理？所以这以基督为主，这是我们解决一切家庭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们应该想这个事情，注意这个事情。主是什么定义？什么叫做主？我们很多人说主，我晓得基督是主，是我的救主，那只一次。我做罪人的时候，主要是救了我，救主一次，那是完了就算了，已经把我救出来就算了。可是不是的，基督不但是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一生一直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主，是教会的主，当然也是我们家庭的主。而且这个主啊，不是客人主人那样的主，晓得吧？啊，我们想啊，这主基督是主人，我是客人，所以他应该好好的招待我。啊，我们觉得主一碰见什么事情，哇，主啊，你怎么让我碰见这事情？啊，我是你的客人，你是主人。你是天地，你是万物主，我是做你的客人，你应该好待我。我们心里有这种思想。我们想到这个主人的主的定义是主人跟奴隶的对比，主是主人的意思。恐怕你们都太年轻了，没有经过从前那种中国的传统，家里有很多的工人，有很多丫头，哈，有很多的佣人，或者你在农夫在农场的话，有很多那种长工。那种工人呢，你吃饭的时候，这个丫头不能跟你一道吃饭的。吃饭的时候你坐着来吃饭，她跟你，她服侍你，她在旁边服侍你。我们现在很不惯这个事情，可是很多人是在那种家庭出来的。如果一个丫头跟你同桌吃饭，恐怕你马上把筷子摔掉，我不吃了。哈，你觉得你跟她不平等，她不应该在那吃了。主人，我们对主人应该态度应该这样，我们对主，他是主，我们尊他为主，我们不过是个奴才。我们不是小丫头，这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你记得吗？做完了这个工人，做完一些事情到主面前来说，这个是我应份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了一点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了不起，主应该报答我了。哈，我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还让我家里遭遇这样的事情呢？哈，我服侍你这么多，我奉献金钱这么多，怎么你今天让我生意都做不好？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态度弄好。主是主人，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管理权，我们不过是一个仆人，又是奴仆。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啊，主一点你是一个王字，王已经是不得了了，王要砍你的头你就是砍头了，王的命令已经不得了。可是这个主比王还大一点，你知道吗？上面还有一点呢，啊，那个主更加是非常的崇高的，有绝对的主权的。我们在主面前只能说是你的旨意是最美善的，我顺服你。在圣经里面，我们叫很多人叫主耶稣叫拉比，拉比不但是老师先生的意思，已经是主的意思。可是有两次不止叫拉比，叫拉波尼。一次就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五十一节，那个瞎子巴迪买坐在城门口，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然后还有一次就复活节的早晨，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说拉波尼，我的主。拉波尼，拉波尼比拉比更深一层的意思，更崇高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的主， 是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应该称主为拉波尼，我的主，我最崇高的主，我永远顺服你。主耶稣是我们家庭的主，他有资格做我们的主。我记得我碰见一位弟兄，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我就问我说你们现在是跟儿子一道住啊，是不是？这个老先生马上就跟我说，不是我们跟儿子住，是儿子跟我们住。这个很有关系，你知道吧？你跟儿子住，儿子是主人呢、啊；儿子跟我们住，我是主人呢、啊。所以我们在家里很强主，做主人的头。如果你在自己家里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因为你是主人。你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再舒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你觉得你是客人，不是主人。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抢做家里的主，可是基督才有资格做我们的主。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啊，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宇宙的主，他也是自然说每一个人的主。你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站在这走路，他们一路谈谈谈，主耶稣跟他们讲一些事情，圣经一直讲，他们谈还没有认出主来。到他们吃饭的时候坐下来，主在那摆饼，主谢了，就是主耶稣把他主人的身份一表现出来，那两个人眼睛马上明亮了，马上看见出来，哦，这个是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复活的主。所以当我们在家里遵从主耶稣为我们全家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可以明亮，都可以看得出，不是单单我自己的主观的看法，而是看得出神用真理的看法，我们认识这个是我们家里的主。可是说到这里来，你家里总有一个人要执行这个主权，是不是？我们不能很空洞的说，哎，主耶稣你是我们全家之主，我们要执行一个主权。如果你是单身你一个人，那你是一家之主了，你是代表主耶稣来执行你这个主权。也许你的丈夫已经离开世界了，你是女的，你在家里只有母亲跟你的孩子，那当然你是一家之主，你要代表神，代表主耶稣来执行这个主权。所以每个人家里的成分不同，我现在讲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最典型的家里，有丈夫妻子，上面有父母祖父母，下面有儿女。所以当你的情形不同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当你做主人的时候，家里执行主权你应该怎么样做。现在我就说这丈夫这个执行主权者，假定我们这是个典型的家里啊，很多弟兄就很神气了，哈哈，我是一家之主，那我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我是头啊，你们都不要做声，我是头。我们看看这个头怎么做法，你要注意，这头你晓得吧，做头的不简单啊，做头的才有头痛，你不做头的你们有头痛的啊，做头不简单。你看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谁先犯罪啊？谁先吃那个禁果？谁先吃啊？夏娃吃，可是负责是谁负责啊？亚当负责。罗马书那里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没有说夏娃，那个罪入到世界是亚当，说亚当，没有说夏娃。说这个头要负责的，你负责你全家人的灵性，要注意啊，弟兄们要注意，你的责任好大，你全家人灵性不好，你不要是怪这个怪那个，怪你自己。你看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在肉身上的母亲，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孩子，玛利亚顺服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可是他跟约瑟结婚了以后，约瑟进入他的世界呀，他们还没有同房，不过他们就是结婚，他们一起到伯利恒去。从那个时候以后，天使不再向玛利亚显现，你看圣经里面两次天使向约瑟显现，这个表示说主神已经承认了这个家庭的主权不是在玛利亚身上，是在约瑟身上。他跟约瑟说带你的孩子和他的母亲，没有说你的妻子了，你仔细读圣经，带你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再说带你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回来。神向约瑟讲话，不是向玛利亚讲话。所以你这弟兄们不要说哎呀很不错，我太太很热心的、啊、我太太很热心，这样的好像你拉着他的裙角你可以上天堂这样子。你会想哎呀我太太不忍心把我抛下来吧，我告诉你，你应该是做强有力的，你应该在教会里面做强有力的啊，你应该是比你太太更热心。如果你不是比你太太更热心的话，你的责任在你身上。 我们再看列王记上二十一章那里一个故事，亚哈王啊，亚哈王的太太叫什么名字？耶西别。耶西别是个最坏的女人啊，全世界最坏的女人。她这个亚哈王是没什么用的。结果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有一个葡萄园在他皇宫的旁边，那个人就是拿婆，拿婆有个葡萄园在那里面，他就想抢他的葡萄园，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亚哈王真是没用，他跑到回家里，跑到床上去睡觉，就哭，睡在床上就哭，呵呵，好像一个小男孩子，没有用。那么这个耶西别就问他，你哭什么？他说我要葡萄园，我不知道怎么抢。耶西别很厉害，让我来，我马上就可以把葡萄园给你。他想办法谋杀那个拿婆，把葡萄园给了他了。后来神派的先知去责罚他们，这个先知找谁啊？是不是找耶西别？不是，找亚哈。他说你出卖你自己，他说你纵容你的妻子做这事情，出卖你自己。你看一切犯罪，家里面的一切罪是这个男人要负责的，神把这个责任交给你，是头啊，你要负这些责任。可是做头怎么做法呢？第一要很谦虚的，要以谦虚为体，你不要以头就很骄傲了，以头你要更谦虚。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女人嫁算了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后就是跟着你走了啊。可是里面后面还有一个字，你说什么？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话，我们后面两个是叫了。你想吧，那个鸡可以飞多高啊？鸡得飞的，狗可以走多快呀、啊？都是没有用的，鸡狗都是家里平常中是没什么用的，所以你不要生气啊。中国的俗话没有说嫁鹰随鹰飞啊，就是鹰就飞得很高，也没说嫁马随马跑，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头啊，你不要生气啊。他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很普通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普通。Yeah, 所以我们应该很谦虚，做头的人应该很谦虚了。当然圣经上的教训更加是要谦虚。你看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主耶稣谦虚不谦虚啊？哇，主耶稣是谦虚的，不但是做人，而是做最低贱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刑法是最残酷的一个死刑，是最低等的死刑，他竟然那么谦虚下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谦虚？你谦虚的时候人家就服你，你要做头，你要执行命令的时候，你先自己谦虚，你家里的人一定会听从你的，一定会服从你的。所以你应该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很谦虚的征求别人的意见，征求家里人的意见，你的父母的意见，你妻子的意见，然后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这头是做最后的决定，可是并不是说你不能听别人的意见。今天我们美国最大的伟大的人物是谁啊？就是雷根总统，是不是？总统可不可以什么事情他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不行的，他有很多的顾问在后面帮忙他，他还有国会，他有很多的参议员、众议员的人在那帮助他，这国家他这个领袖才会做得好。所以你做头的不是说自己主张，你可以很谦虚的问人家的意见，然后我们就应该以真理做根据。我们所决定的事情不是说以人情，不是说以我们今天社会的情形，我们要熟读圣经的话，以神的话做根据，那么你才可以执行你的命令。你不是自己去自作主张。我今天早上说了，如果你以真理为根据的话，你就会很公正，你判断这个事情是很公正，家里的事情就会处理得好。你要遵循圣经的教训，你怎么可以遵从圣经的教训？如果你根本你圣经都不懂，你都不晓得，你都不晓得圣经在哪里，你怎么可以遵从圣经的教训？所以你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每天要读圣经。有很多人读圣经只读旧约，只读诗篇，新约只读四福音，别的都不读了。我们圣经应该从头到尾读，因为圣经整本书是连贯性的。我的大儿子很好，我们大儿子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圣经在哪里，找给我看。他马上这一句话，他说他很相信圣经，他很听神的话，他常说这一句啊，圣经在哪你找给我看，我就听你的话。要其实我们可以教训我们的儿女，这样不是听我的话，听神的话啊，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以真理做根据。然后我早上也讲过，要做勇敢的大丈夫啊，不要推诿你的责任，应该纠正 家里人的错误。你晓得吗？有的丈夫啊，只敢骂妻子，不敢骂孩子。你没看过这种丈夫？你没看过这种丈夫骂妻子骂得很厉害，但是骂儿子不敢骂，有没有？有。在家里的人，他在家里骂妻子，呱呱叫，呱呱叫，都是如果邻居出了什么事情要出去了，他就把妻子推出去了。你去讲，你去讲，你把这事讲清楚，不敢出来，不敢做一个刚强的大丈夫，不敢说我是头，我应该来处理这个事情。好像我早上说的了，如果是太太跟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婆媳在吵架的时候，他就赶快一走了之，赶快眼不见为净，他就不敢这样的。还有他做勇敢的大丈夫，不敢做勇敢的大丈夫，他就是只是管儿女的时候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凭自己的情绪，他今天情绪好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马马虎虎都可以过去，情绪不好的时候是骂这个打那个，完全不是说，不是说根据真理做勇敢的大丈夫。第二点，我们要用爱心去执行，一切全民用爱心执行。真理的根据是硬的，可是你的态度、你的手腕、你的技巧可以软的。你看我给你们弟兄们一个秘密，告诉你们秘密：女人是最重感情的，是不是？就是吵架吵了半天，你不要讲那么多理，你跟她讲情。他一下子是什么都听你的了，很容易。其实我觉得女人很容易对付，可是男人就什么都讲理讲理，你要不然讲清楚，他忘记你旁边还有一个感情在那里。你讲理，你到法庭上去讲，家庭不讲理，家庭讲情呢，有很多讲情。我打一个比方哈，有一个太太就跟她丈夫说，假如我死了，你怎么样啊？那个丈夫就讲理，你死了吗？我另外娶一个了。把这个太太气死了，把太气死了，哇，你这么没良心呢，气死了。他说你女人真是这样，讲话就不讲理的啊！你问题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当然照理你答复你了。你想孩子这么小，如果你死了不娶一个，谁来照管孩子？把这个太太更气死了，气得哭了。他说你真是不晓得，你这女人，你们这些女人都讲不通的。结果两个人冷战三天三夜，你都不晓得太太讲这句话是情话的开始，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弟兄们要说，如果太太跟你说我死了，你怎么办呢？你马上哇，你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那么这太太会说啊，不行不行，孩子这么小，怎么我死了你也活不下去，孩子谁管了？真是，你说我怎么找得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呢？那么这太太说，哎呀不行啊，我找不到也要找啊。这个说，那个你看这么讲话的就情话绵绵了，两个人就重度蜜月，对吧？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句话，看你怎么样去应付他。你应该看出来你的太太需要你的注意，需要你的感情，你就转一个弯，你就可以把一件争吵变成一个很情很亲密的话。可是很多男人呢就不懂这一套，就不会的，所以说不体贴，不晓得体贴，不会 romantic， 所以你要学习，你今天是你执行这个头的秘密的时候，你想的当日你追求这个女朋友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你追求女朋友什么？你跟她一天到晚讲理吗？对不对？你是跟她讲情吗？讲感情吗？没讲理，怎么一结婚以后就是变得这个样子？完全讲理呢，不讲情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样的话，你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一定顺服你。你看，你这样爱她的，你这样爱她，用感情去感动她，那么她所需要的不会是你的注意力，你的爱情。那么，弟兄们挨了骂了哈，我们姐妹们怎么样？我们姐妹们也要挨骂。我们姐妹们，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很多人不服气。现在男女平等，有什么顺服不顺服？没有这个事情。就是我从前我也是很不服气，怎么你总是男人女人这样分开来的？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是的，我们应该彼此顺服，顺服我们的主。可是，在执行主权的时候，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让丈夫做头，做最后的决定。我今天早上也提过，孙孙的母亲，她怎么样顺服她的丈夫？神的使者向她显现的时候，她马上把丈夫拉来， 啊，就让丈夫做头，让丈夫去决定这事情。如果夏娃当初蛇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遵从亚当是头的话，夏娃跟他讲，蛇跟他讲话，夏娃说：“你等一等，等等，我去找亚当来。”哈，就不会犯罪，就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做妻子的要注意，不要自己冲出来做头。啊，妻子，我说妻子是，有人说妻子是丈夫的颈子，所以啊，这个头转来转去，你这个其实你这个颈子很厉害。嗯，他不转过来，你根本没办法转过去。可是我觉得，根据圣经的教训，妻子是丈夫的肋骨，我们是丈夫的肋骨造的，是肋骨。那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的，肋骨是很柔软的，可是肋骨支持这个头啊。如果你这肋骨断了一根了，我告诉你，你呼吸都不能呼吸，别说你这个头抬起来。所以你是控制你丈夫的呼吸，你知道吗？你控制这个整个家庭的呼吸，你是很，你是权力很大的，你不需要去争着做一个表面上的头，你是底下有很大的权威。我常常说，如果你的丈夫会顺着你的意思做事情，而他并不知道他在顺你的意思做事情，你就成功了。你听懂了这句话啊？是，其实他是照你的意思做事情，可是你把这个意思变成他的意思，让他觉得是他做头，是他的意思，你这个妻子成功了。你不要去想这个做头，你在暗中帮助他，你在暗中可以指挥他的。胜负是个真理，胜负是真理，是不是说单单妻子在这个夫妻之间的胜负？胜负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胜负的。胜负的反面就是顽梗。以色列人为什么犯罪？为什么常常得罪神？就是不顺服，就是顽梗的民族。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我倾向是硬的，不会顺服的。”胜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学习的功课。我们在家里应该学习怎么的顺服。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五十五十。现在的婚姻大家讲条件啊，每个人是五十五十。我做了这个，你一定要做那个。我在啊，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去佛罗里达度假，看见那里面有一个人，那个领导我们去玩的那个导游，就带我们去看一栋房子。那栋房子前面是西班牙式的，后面是欧洲式的那栋房子。他说这栋房子怪不怪？也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这个两夫妻，一个一定要西班牙式的，一个一定要欧洲式的，所以他们造一栋房子是一半一半的。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一个人住在那里。啊，很有意思。那我们是结婚的时候，夫妻关系我们总是分得这么清楚，就是你一半我一半，你也我也不要吃亏，我也不占你的便宜。哎，婚姻不是这样的，你就顺服下来，你看神怎么动工。我常常觉得我们一顺服下来，神就动工，神就会照你的意思做事情。我记得我们刚在Long Island 买那栋房子的时候，我们要买一栋房子，我们准备在那里退休。在那个时候哈，我们晓得哇，我们在纽约住那么多年，我们的家具不是成套的，我们家具都是人家不要的送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苦去建立那个教会，还有就是去旧世界去买来的那便宜的东西，所以一个公一个婆这个从来都没有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要在 Long Island 一个新房子的时候，我有个孩子小女儿就打电话给我们，你们不准把纽约城里的家具搬去 Long Island， 一件都不准搬。这么说，他说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家了，都有自己的家具，他们都结婚了，他就是我们变成我们两个老人家好像要组织一个小家庭一样的，要开始买家具了。他一想要造个房子，要搬一个房子，什么都要买新的，当然钱是有问题的，经济是有问题的。那我先生就说，当然那客厅的家具应该是新的，是不是有客人来嘛？那不晓得，我总是喜欢我那个卧室里面那一套家具应该是新的啊，所以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到最后啊，还是没有钱去买卧室的家具。所以他想来想去，又想把那个纽约城里的家具又想搬两件来了。哎，我心里是很不舒服。可是我想顺服，顺服要顺服，特别是这种物质上的事情，更加要顺服。我在神常常教训，不要注重物质上的事情，不要去注重，就是旧家具、新家具有什么关系的？没有关系。好了，只让我顺服你。好了，那天你要成家要 closing 了。明天要 closing， 明天下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家具要从纽约城搬去。到今天我还顺服呀，我还在顺服，自己还在顺服，很奇妙。明天一早银行打电话来，因为那个钱都是银行的嘛，跟银行借钱嘛，银行说不批准， 说这个房子还没造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造好，他不批准，要延迟一个月。那个时候我马上知道神的意思，我马上感谢主，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有新家具了，我有新家具了，不用现在马上搬了。那个时候刚好是新年跟圣诞节的时候，那我的儿女们都回来了，当然他们回来我们就陪陪他们出去逛逛街啊，所以我们去逛街。他们去逛街的时候，我先生说哎呀，可以顺便看看有没有家具店。哎呀，我听得好高兴我心里说感谢主感谢主后来我们就走到那，甚至看见家具店从来都没有看过的，那家具店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见在那里的。那就我们就进去逛逛，哎呀，里面一套家具漂亮得不得了，减价才850块钱成套，连镜子连什么都有，马上就买下来了。我真是感谢主，我就说因为我顺服你，所以现在我折下来的时候我更加觉得便宜。所以当我们从纽约搬到现在搬到夏威夷的时候，我跟我的大儿子帮忙我们搬家，帮我们卖房子，因为我要陪我的先生，这样好的路路根本就不能够飞过来。所以我跟我儿子说别的都不要，我卧室里面的一套家具一定不能够卖，一定要跟我搬过来，因为我觉得那套家具特别是主给我的，现在还在夏威夷我的家里。我很多次有这种经验，当我顺服丈夫的时候，跟顺服上来的时候，主就在那开路了，他或者改变丈夫的心意，或者就把一件事情弄清楚了。你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你先顺服你的丈夫，你看看神要在身上给你多大的神迹。所以我们顺服的时候是甘心情愿的顺服吧，不是啊口里的口服心不服吧，不是气嘟嘟的吧。这事情如果做好了以后，他就说我早早告诉你了，你都不听我的话了啊，所以现在真的这样子了，这个不是顺服的态度啊。有人恐怕他们有一点便宜的积蓄，但是现在应该去做什么呢？有人说应该去买地产，有人说应该去买股票。好了，这个丈夫一定要买股票，股票亏本了，亏得一塌糊涂，完全亏掉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说你看你看，都是你的，都是你做的主张的啊，这个不叫做顺服。你顺服了就是你真的甘心情愿跟着他，就是将来亏了本，把钱一起亏掉了，你认为这个也是你一部分的责任，你不能够这样说 I told you so， 不准讲这句话，这个才叫做甘心顺服。我们顺服的一个例子，很多人说我就是顺服不下来，我的丈夫总是不讲理，我就是顺服不下来。顺服的一个例子就是顺服主，先顺服主，主就给你心思去顺服你的丈夫。我知道很多丈夫是不讲理的，实在很不讲理的，是吧？可是你先顺服他看，你试试看，神会改变他的，很奇妙。你看主耶稣教训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让过来给他打；有人一走一里路，你跟他走两里路；有人要脱去你的外礼衣，你将外衣也送给他。这是我们对仇敌的态度。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对仇敌可以这样对，可是对我们的丈夫，我们绝对不肯。你的丈夫也没有不讲理到这样的程度，打了你的左脸，你转过来右脸给他打，啊，有没有丈夫也没逼你去走一里路啊？丈夫也没有把你的礼仪都要给你抢掉，不给你东西，丈夫没有不理到无理到那个地步吧？可是主耶稣教训叫你顺服吧，叫你顺服，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就要顺服吧。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顺服。顺服是美德，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最美的地方，她的温柔顺服。如果一个女人不顺服，一天到晚叽里哇啦在那吵，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我告诉这个女人，再漂亮也不漂亮。顺服是一个美德。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多么美，为什么？因为她顺服，她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她一切都在顺服。我们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我们用顺服做我们妇女最好的装饰。当你顺服的时候，就是心里从心底顺服的时候，你有平安，有喜乐，你的面貌自然会有天使的面貌，你会很漂亮。在我们家里，整个家里，家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里面一定是长幼有序，一定有排队从上排下来的，我们做事情这样才会有条理，整个家才会和睦。但我们最主要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一家之主。主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如果我们遵从他是主的话，他的道路他指示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我们应该不应该搬家？我们应该不应该换一个工作？我们应该不应该蒙召？好像主也召我们，我们应该去做宣教士。这是他指示我们的方向，因为他是道路。主是真理， 我们依照他没有事情啊，不是公理婆理，是主也是圣灵。主还有最后一点是主是生命，生命什么意思？生命就是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力量使替丈夫的做头可以做起来，赐给我们力量做妻子的顺服可以顺服的下去。这是我们遵从主为一家之主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有人就说，如果我丈夫啊，如果他爱我，我当然顺服他了。这个丈夫就说，如果他顺服我，我当然爱他了。谁先走一步啊？谁就先走一步。有人提出来，你晓得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彼得前书第三章都是先说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你们丈夫，然后才说做丈夫你们当爱你的妻子。所以做妻子应该先走一步。
基督跟教会夫妻的关系是基督跟教会，是教会先爱先顺服基督，还是基督先爱教会啊？基督先爱教会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嘛，他爱我们了，我们才晓得顺服他吧。所以这两个理论是不是神学上的理论我不知道是妻子应该先顺服丈夫，还是丈夫应该先爱妻子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两种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先走一步，不要等到别人先走。做妻子的不要说等到丈夫爱我我再顺服他，你先顺服他。做丈夫的也不要说妻子顺服我再爱他，你先爱他。每一个人都应该先走一步，自己先走一步，你不要去管别人，你先管自己。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问题人物的话，我们不会制造问题，你只会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问题的产生变得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们先看自己，我们先把自己先预备好，先把自己管理得好，然后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家庭管理得好。我们中国孔夫子讲过这一块，对不对啊？先齐家以后才治国，齐家以前要怎么先修身，先自己先我们本人要弄好，然后我们家庭才好。我这次没有把我的书带来，我有本书的名字叫做是我吗？是不是我？是我吗？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先把我们自己怎么样好弄好，你先不要看别人，自己怎么修身，自己整好了以后，我们遵从主，我们一主是我们一家之主，是我自己生命之主，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间，还有20分钟15分，我们啊先祷告一下，然后我希望大家有问题我们就提出来讨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但是做我们的救主，你也做我们的生命之主，你愿意进到我们现在生命来管理我们，你也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做我们家庭的主。主，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盲目，主，我们太过看着自己，没有仰头来看你。主，求你这个时候教训我们，正是我们那个仰头仰望你。主，你所说的真理，你所圣经上一切的教训，你的话语，主，求你使我们愿意遵守，也使我们愿意去熟悉去熟读。主，求你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主，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家都有不同的问题，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把这些问题带到你面前呢，你都能够解决。所以求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给我们一个谦虚的心，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学习你的榜样，你在世界上所受的一切的屈辱，你所顺服在神的管理之下。主，求你使我们能够跟你学习，能够好像你那样。我们这样求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OK 啊，对于不信主的父母你怎么样去劝导他？我觉得对于不信主的父母啊，最要紧是要加倍的孝敬他们，加倍的用爱心对他们，不要去当面去跟他辩论啊，这些宗教这些事情不要。可是当他有些迷信的举动什么，你可以用很幽默的话好像去开导他一下。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她的父亲死了，那么她的母亲呢常常去啊，到父亲生日的那天或者父亲死的那一天就去祭啊，就去拜。所以她这个姐妹就跟她母亲说，有一天等他拜完了，他就跟他母亲说，他说妈妈，他说如果爸爸等你这样去拜一拜才有的吃的话，爸爸老早在阴间都饿死了啊。他说你没想到这一点。妈妈想的这个很有道理。他说对啊，他说他就突然想着，他说那么你们呢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姐妹就慢慢讲一点道理给他听。我们一定要找一种这样的机会，不要去当面去忤逆他，不要想到他你做了啊，你做了基督徒了，所以你不孝顺父母了，不要这么想，让他有个印象，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对父母更加孝敬，给他有个这样的
生活上的见证的话，就很容易慢慢引他信主。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以后，他就回去跟他父母说，他说你知道吧，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是天父的儿子了，我不是你的孩子了。他说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的，他说你不要想我将来会养你，我现在要奉献给主了。这么一来的话，他父母永远不会信主。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圣经上说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意思就是说真理要注意在真里面，在主里面听从。儿女听从父母也是同样的，在主里面听从。如果有事情是跟真理违反的时候，我们当然不顺服。在圣经上里面，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不是把田产卖了吗，拿到使徒脚前来了。这个做太太的大概就是很顺服这个丈夫，说丈夫撒谎他也撒谎，这个两人都灭亡。这个不是我们的榜样。你看以斯帖他不顺服那个王啊，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见王，因为他要救他的以色列的民族。所以顺服的不是盲从、okay? 顺服跟盲从不同。我们顺服是先顺服主，顺服这个真理，然后我们顺服的态度。我想父母的责任呢、啊，当儿女成人以后，父母的责任可以说是完了，只能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旁人更加不能够去怎么去帮他啊。有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人一代是信主了，就下一代就不爱主，所以很多时候就给做父母的伤心。可是我们真是不能做什么。我常常觉得做了母亲以后，你才觉得你自己没有用，会不会你的孩子一天生病你都不晓得怎么办。所以的儿女大了离开主你也没有办法，比如说你越多讲的话越给他起反感，只有为他祷告，只有为他祷告。你好像浪子的父亲这样的，浪子的父亲让浪子出去，很多人就批评这个浪子的父亲，为什么要让他出去，不出去不是没有这个事情吗？可是这个浪子如果不出去的话，他永远不会悔改，他在家里整天是做一个心里的浪子。天父对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让我们，让你们自己去各行己路，就犯罪，但有一天你会真的悔改回来。所以我们的儿女大了的时候，你不能够强逼他，你也不能够，他不去做礼拜不信主，你就更加的爱他。你可以跟这个孩子说，别的孩子都信主都热心我放心了，就是你不热心我不放心，所以我更加为你祷告的更多，我更加爱你。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这个是实在是一个问题，这语言上的问题啊。我想可以呀、啊，可以用平常玩游戏的态度，很多时候你的祖父讲一句话，这个中间这一代就要做翻译的工作了，让孩子学一点中文，你老人家也学一点英文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英文的词不达意哈、啊？我知道有一个祖父，他就跟那个孙子，那个孙子顽皮，他就跟孙子说 no good no good， 这孙子就哭得要命，跑去跟妈妈说，跟妈妈公公说我 no good， 你说 no good 就是没有用其实这个祖父一直说 not nice not nice， 可是不晓得说不好，这样做不好，不会说 no good。 像这种问题很多的，这种小的问题很多，这个中间这一代就要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最好是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来学哈，祖父母学一句英文，孙子学一句中文，比赛那是把家里这样的融合起来。这语言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就慢慢可以这样解决，还是可以表示的爱。
问题是这个做中间这一代是应该鼓励子女学点中文呢，还是这样的
两
个
两
方面根本不可能，
我应该两方面的鼓励，
应该要改变，好比我们要认可这个社会的环境，认可这个八岁老父祖父母，
不可能
是吧，这就是说这个要老人呢、啊、得认同这个社会的这个风
俗习惯。我觉得中间这一代应该双方的鼓励，两边的鼓励。老人家不要说我一定不会改，我学不来，学得来的还是学得来的。一个小孩子学也不容易，因为没这个环境，要小孩子学中文的话很难呢、啊。这暑假把他送去台湾，送去六个礼拜回来会大有帮助啊！这双方面都应该鼓励。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话都是彼此都有迁就，你就学好几句话吗，几句话我爱你呀、啊、吃饭呢、啊、是吧，是说 好早啊，晚安呢、啊，这几句话学好了吗？就沟通了啊。而且说这祖父母去念一点夜校，念英文班，让这个孙子来教你啊，他很高兴啊，这彼此就沟通了。我觉得现在教会，很多教会现在开始有老人团契了，有人叫做永生团契，有人叫做老人团契，有的人叫什么长青团契啊，这是很不错啊，这个也就是一个方法。或者我们说我们年轻人还是说可以组织探访队去探访附近的老人家老人院啊，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呢、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也可以用这样各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家里先把我们自己的父母先孝敬好，不要把这个因为是这个老人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的家庭就收获我们家庭的问题。这外国人就是这样，美国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是老人一老了就把他送走了，说这个是社会问题，每个人都是小家庭，他们的儿女不听话也送去也是社会问题哈，为什么都推到社会上，这个是不对的。圣经上明明的教训，你先在家里孝敬父母，家里真的是没有亲人了，然后才可以送去教会，才可以变成那个社会问题。家里有亲人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照顾。不过我讲三代同堂并不是说要你一定要把父母接来住，如果你的父母都两人都在的话，他们很喜欢自己有个单独地方住，你可以租一个房子或者买一个房子在你的旁边比较近一点一起住，可以的。不过当然如果父亲或者母亲有一个已经不在了，一个很单独的话，你应该把他接到家里来，来跟你同住。这样这个老人问题应该我们自己家庭先解决，解决不了了才推给社会。做一个广告哈，我们外面那个导向杂志是我主编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欢迎你们投稿，你们有些什么家里的见证，或者有什么事情有故事，或者喜欢写小说啊，不要写诗，诗太多了，我已经诗的稿子太多了压得来了啊，有什么文章也欢迎，我们欢迎你们投稿，而且我们有稿费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导向目标，我们是以家庭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有一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因为那些文章非基督徒也看得懂的，我们这样就是等于是传福音。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你订一份，为你自己家人，为你的亲戚或者朋友也订一份。为什么我们要收订费而不是这样随便送的？因为我们觉得读者应该负一点责任，表示说你重视这一份的刊物，所以我们收成本收12块钱一年，12块钱一年每一个月寄到你家里来，这是最低的成本。如果你是学生，你真的是没有钱，我们也愿意送给你，可是我们不愿意把一袋大堆摆在教会里面，随便人高兴拿就拿，不高兴就都丢在垃圾桶，我们不喜欢这样做。所以为了省重的缘故，我们一定要请大家付一点成本费。可是如果你喜欢奉献的话，如果你一年奉献100块，我们称你做导向之友，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一次奉献我们2500块，我们把你当作赞助人，赞助这个文字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还没有这种文字工作的这种观念，我们请客很容易，20块、30块、50块、60块很容易就请客。如果教会的刊物要你买的话，哎呀还要钱呢、啊、你就没想到12块钱你请一个客，请一个朋友，你们两个人出去吃一顿晚饭，12块钱不够。可是这个是一年，要送给别人，送给别的家庭做教圣诞节的礼物也好，我们在外面有订单。 OK， 谢谢大家，再见。